就是说有信心的人他不惧怕的，啊，这个也跟我们现在这一两个月来，开始两三个月了啊，的情况很有关系。刚才主席在这里也讲了，这个新冠病毒，这个肺炎啊，现在是蔓延的还是很厉害。原来中国政府说这个已经拐点到了，但是昨天还是前天发布的新闻上是还没有到拐点，所以情况还是蛮严重的。大家知道这种情况啊，已经有7万多个人确诊了，官方的数字啊，实际上可能更多，有几千人已经过世了，所以这个是应该是个世纪以来算是最大的一个灾病了，比03年的 SARS、13年的伊波拉都还要严重。我们仰望主了啊，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一时之间阴影、死亡的阴影笼罩大地啊，很多人都非常紧张，不但是在疫区，甚至在这里，在美国相对控制的好一点的地方，大家都很紧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社区的感染啊，很多城市封闭，大家都知道的，很难想象在当时的情况。你们如果注意一些的报道的话，所流出来的这些 YouTube 上影片，让人看的是触目惊心了，让人非常无奈，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很多东西已经大卖哈、啊，已经买不到了，已经买断了，口罩啊、酒精啊、这些洗手液这些东西。那很多聚会已经取消了，好像最近又稍微好一点啊。开始的前几个礼拜，很多聚会取消，很多教会的聚会人数减少。求神怜悯啊！我们看这个，在这个生死的挣扎当中啊，或是这些新闻一直进到我们的耳朵里面，进到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里是怎么样感受呢？让我们来思考啊，让我们来思考。死亡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是不是？不管是华人还是西方人，其实对死亡都不喜欢，这个字都不喜欢的。啊，当然可能西方人稍微好一点，能够愿意坦然面对啊。华人在比较传统的话就忌讳啊讲这个字啊，或者讲跟这个有关系的。我举个例子啊，对西方人来讲，他也避讳这个，特别是做生意的。我们说这个 life insurance 生命险啊，或者是我们华人叫寿险，更好的名字寿险啊。寿险其实是死亡险，因为人死了以后你才有这个抚恤金可以拿。为什么叫 life insurance 呢？因为比较好听。所以人对这个死亡都是不喜欢的，这个生死是大事啊，但是这个生死都不是自己可以决定的，是吧？正常来讲了，啊，一些特殊的例子，啊，他自己要结束生命，那是另外一种情况了。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都希望能够活得长啊，但是这个迟早会到，总会遇到的，啊，所以这个不能避免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避免，我们总会碰到。不过我们可以有一个选择，就是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死亡，这个是你可以选择的。所以呢，如果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面对的话，意思说我们心里有个准备， 应该有准备，在我们心理上，我们实际上应该怎么样来思想，怎么来做，免得我们跟一般人一样碰到这样的事情就非常慌张非常紧张啊。其实很多时候心理准备很重要的，有个故事说，一个人他开车往一个城里去，结果在路上的时候有个人搭便车，招手搭便车，他很好心了，他就让这个人上来了，谈谈谈谈到最后，结果这个搭便车的人说，我刚刚从那个城过来了，然后我在那地方我已经杀了十个人，然后就知道他是天使，他透露他是天使，他放瘟疫在那个城里面。好了，我现在再去看看情况怎么样。这个人一听到说，啊，那你赶快下车下车，他不要载他了。我说你放心，我保证你没事，哎，我跟你保证没事，我这个任务已经完了，你就载我去让我看看就好了。就他说好吧，有你这句话我就载你去。结果车到那个城里以后一看，岂止十个人啊，好几百个人躺在地上已经不行了。结果这个人说，哎，你不是说你才杀了十个人吗？他说我的确杀了十个人，其他那些躺下的是吓死的。所以心理准备很重要。碰到这些事情啊，不要太慌张哈，不要太紧张啊。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要念的经文呢、是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啊，应该把这个拿出来给大家看啊，啊，这个给大家看的啊，我想这个图案大家都很熟悉了哈，那个现在这种情况，所以今天跟大家讲的是生死 ，life。and death 或是 life or death， 这人生大事啊，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来思想。我们要看这个使徒行传，好吧，使徒行传，我想跟我一起来念啊，我念一句请大家念一句啊，我们轮流来念，好吧，十章啊，十七总共十七节啊。那时希律王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
盗杀了约翰哥哥雅各。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迫切祷告神。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这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走来。
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
好，进
他们说你是疯了，使你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是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这个是讲彼得，被希律亚基帕啊，亚基帕抓起来了。这里有讲到啊，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人，然后用刀杀了雅各，啊，约翰的哥哥雅各。所以雅各被杀，约翰呢没有。很奇怪，一个被杀，一个没事，而且约翰照着这个社会历、这个教会历史的记载是，算是活得最长的，到90几岁，老约翰，后来写了《约翰一和三书》。不能明白啊，为什么杀一个放一个？所以碰到这样的事情，死活。我们很难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子处理啊。不过我们知道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相信神有他自己的做法，他有他自己的原因，是不是？所以我们以为不好的事情其实未必不好，因为神的安排是超过人的智慧的。比方说彼得有一天他去打鱼啊，他跟他的同伴去打鱼啊，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一起，他们很习惯这个晚上的时候出去打鱼，因为晚上才打得到嘛，一直打到天亮，没有打到什么。哎，他们会说，哎呀，今天运气真不好，这么劳累什么都没打到，这是很不好的事情嘛。结果接下来的事情怎么样？耶稣来到当中了，不但让他们网了那么多的鱼，而且让他们知道他是掌管一切的主，他也是供给人一切需要的主。他们要的是鱼啊，但是在耶稣眼里重要的是人更重要，所以彼得就开始跟着耶稣了。看起来好像是不好，其实在这件事情当中神有他的意思，有他的意思。我们上次跟大家讲过一个这个保罗到罗马去登上这个船呢，碰到大飓风的事情，是不是？这个事情也看到神在当中有他特别的美意啊，结果让全城的人得救了，因为保罗的关系得救了。所以很多事情在这个黑暗当中啊，其实我们看不清楚的时候，我们要有信心相信神在这个黑暗背后，光在这个黑暗背后，只是现在我们看不到而已。所以我们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是问为什么，因为为什么不会给我们什么好的答案、正确的答案，是不是？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要问的是又如何呢？ How 要怎么做呢？这样才有出路的。如果只问为什么的话，就会自怜、自哀、自怨，心里失去平安，因为他不会给你答案。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祷告祈求，问神说，既然是这个事情是这样的话，我应该怎么做，神会给我们智慧，知道我们去怎么样去处理。这一讲到彼得下监了， 一天24小时，四班兵丁六这个四班兵丁看守，一个人看守6个小时是吧？然后每一班有4个人，16个兵呢、啊、在看守嘛，两个人一个在旁，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另外两个看着门。这个监狱有2层门，那就讲2层门。然后在外面还有个铁门呢、啊，到街上的铁门，所以有3道门呢、啊。比的是插翅难飞了，4个人看一个人，而且那么多防守啊，所以对他来讲不可能了。而且那里讲的是说隔天西律要把他提出去啊，提出去做什么？审问，审问以后怎么样？砍头了。就跟雅各一样，他不是杀了雅各吗？他不是第一个，他没有侥幸的心啊，其实就是这样子。哎，杀了雅各是给你们一个警告，这个是更大的哈、啊。原来后来发现说彼得是这个是个使徒之首啊，是首徒啊，所以应该抓他，把他抓到。所以对他来讲的话，没有明天了，明天就是他的死日了。不过有人说，彼得可能知道自己不会死啊，先不讲这个。我在想，如果是你是彼得的话，你睡得着睡不着？他在这里还睡得很好，要天使派他勒旁他才醒，还睡得觉吗？隔天就要被拉出去了，睡得了觉？这个彼得有人说彼得不会死，他知道自己不会死，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福音21章里面记载，耶稣复活以后，那一次彼得不是带着6个同伴又去打鱼嘛，又去打鱼了啊，不知道做什么事啊，因为现在好像没事干了，去耶稣也不在嘛，就他们去打鱼，打鱼也打不到什么，结果耶稣来了，在岸边给他们准备了饼，准备了鱼，是吧？那件事情21章那边有提。后来耶稣跟彼得说，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是你年老的时候啊，你要伸出手来，别人把你束上带你去你不愿意去的地方。那约翰就在那里加注说，这是说彼得要怎么死。既然说年老的时候才是这样子的话，那彼得应该知道说，我现在还没年老啊，这个是在主后大概40年左右哈、啊，不会超过44年。啊，彼得大概40几岁，还不算是年老了。真的年老的话，大概50以上啊。所以有人说、啊，彼得他根本就知道自己不会死，因为主已经跟他讲了。所以彼得相信主会拯救他了啊。不过你想想看，彼得要是能够相信耶稣讲的话，他也要有信心的吧？他在那里关了一段时间，结果都没动静。哎，到这个时候，耶稣这个彼得会不会想着说：“哎，我当时是不是听错了？年老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到现在耶稣都没有动静呢？”所以你要相信耶稣所讲的话，你还是要有信心的。彼得还是要有信心才可以啊。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呢、啊。你记得这个使徒约翰，他不是被西律抓了吗？那是另外一个西律，西律安提帕被他抓了以后，使徒约翰被关了一段时间。他的门徒，使徒约翰门徒去看他嘛，他就告诉他的门徒说，你去问耶稣说，我们要等来等的人是你吗？将来那个要来的人是你吗？就是说你真是弥赛亚吗？还是我们要等别人呢？这什么意思？他原来很肯定这位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来复兴以色列的，但是现在看起来，我在这里关了那么久了，受了很多苦，结果 一点动机都没有，他为什么不来救我啊？我是不是他？我不是他的这个开路先锋嘛？而且我们是亲戚，应该是他的表哥吧？那是医院为什么这样子反应啊？他失去信心了，原来很肯定的事情，现在没有信心了。为什么？因为受苦了。所以人在苦难当中会有这样的一种情绪、心理上的反应，对原来很确定的事情，现在居然不确定了。原来相信是，现在不太信了。所以彼得在这说，他如果真的是这个原因，他很安稳的睡觉，那是因为他还相信，他还是有信心的。其实我觉得彼得之所以现在这种情况，一个原因就是他相信主，就是神对他的前面的路有最好的安排，有最好的安排，不管是取走他的性命或是让他留在世上。他相信主一定有最好的安排的。其实啊，你要相信主存留性命，或是相信主要把他性命取走，两个都要信心的。你等一下听我讲。只是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希望活着，我们不希望死，这是很自然的。但是真正能够让彼得睡得很安稳的，其实他是交托。无论这个时候主把他的性命取去，或是让他存留下来，他都能够接受，因为他知道主对他的生命是有最好的安排，生死由主决定，主怎么说都好。所以我相信他在这个时候是接受主在他生命当中的掌管啊，主权，而不是说我相信主一定会救我，因为相信主救我这个其实不是相信，这是要求。很多时候我们是要求主做这样的事情，当你真正要能够坦然的话，真正交托的话，那个是真正的相信啊，那是真正的相信。也有人说，如果主告诉我啊，我的病一定得医治，啊，我就一定很放心了。不管是什么碰到情况的话啊，生病可能是最大的事情，啊，其实未必。一个信心没有信心的人，即使主跟他说你这个癌症一定会得到治愈的。你觉得他会不会真的很放心，每天就好像没事一样的生活呢？有人摇头了，我想你是了解的。因为没有信心的人，他会觉得，哎，神真的这样子跟我说吗？为什么过了一个礼拜了，我的病情没什么好转呢？或者过了一个月，我还是有点痛啊。其实未必，真正重要是要交托了，啊，要交托。你可以比较起来，这些门徒好像比较没什么信心哎，他们不是晚上都在祷告吗？祷告什么？为彼得祷告，祷告主救他出监嘛。哎，怎么彼得出来了，敲门。然后这个使女啊叫罗大的，她听到声音，哎，是彼得声音，哎，她很厉害啊，她一听就知道是彼得，这是彼得的声音啊，她就也不开门了，反正她已经确定，她还比较有信心，她说，哎，是彼得，结果这些门徒还笑她或是骂她，你一定是疯了，他们不是才祷告吗？现在主答应他们祷告，他们还不信，啊，你可以知道人呐、啊，哎，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子的。我们真的祷告，有没有信心去祷告啊？当然，这是在神的手里面，我们祷告求神， 对不对？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时候还哎呦真的哦，这讲到我们人信心很小。总的来说，我们是要对主有信心的，要信靠他，不是要主照我的意思去，而是要相信主的安排了，然后去顺服去配合。我觉得这是对的。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惧怕了。你真有信心，你不会惧怕的。就是你把生死交托，能够把生死都交托给主的话，你还有什么事情不能交托的呢？你要把生死交托的话，你是在主面前，你是对他相信他怎么安排都好。所以说呢，能够接受两件事情，一个接受主取走我的性命，这个是要信心接受的；第二个要相信主留我性命，这两个都接受，是吧？我今天讲这个，就是相信主怎么做都好，我都愿意配合，都顺服，这个我们心里就会有平安。啊，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现在碰到这个事情，我们就随便生活了啊。生命还是可贵的嘛，我们该谨慎的还是要谨慎的，不是随便的。我们不要轻看我们这个存活的这个能力啊，我们仍要谨慎的，因为生命很可贵。所以该防疫的、该防护的是要防护。但是在这一切我们都做了以后，我们应该有个心理，是有一个稳定的那种心态，不要惧怕。所以呢，我们不惧怕死亡，我们不惧怕死亡。其实有人不怕死，你知道吗？有人不怕死。这个哲学家如果讲到圣经的话啊，《使徒行传》《使徒行传》那边有记载嘛？啊，当时有两派大哲学，哲学派系啊，一个是伊比鸠鲁啊，一个是多亚。伊比鸠鲁这个他是主前三世纪的这个希腊哲学家啊，他就说他不怕死。他说怎么样呢？这个他说我跟死不相关的，我活着死不存在，死来到了我不存在，所以我两不相关。说得很潇洒哈。所以他的看法就是，好像有的人讲说一死一了百了，完没相关。因为他的观念，他认为人是原子啊组成的，这个原子 atom 可能是从他开始的，原子组成的，那人死了以后所有都分解了，不存在了嘛？那既然这样的话，你何惧怕呢？呀，有人是不怕死的啊，但是死了以后怎么样？他等到了审判台前，他才知道，哎呀，原来应该怕的。所以如果讲活着时候不怕，死了以后啊，那是可怕的。那对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活着也不怕，死的更不用怕了。我们不要做一个活的怕的，怕的要命，死了也不怕，那可惜嘛。你本来就不应该怕的，是不是？我们讲这个人呢，怕死可能有两个原因，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不知道死了以后往哪里去。啊，这观象印象里面都是死了以后去个黑暗的地方啊，阴冷的地方。啊，不想去那里，不知道到哪里去，所以很恐怖。但是基督徒不要怕，因为我们知道，像保罗所讲的，啊，我离开地上的帐篷，就到天上一个永存的房屋。他讲到灵魂的归宿啊，在地上我是只是一个帐篷而已，我们的肉体也像一个帐篷一样，我住在里面。啊，帐篷卸下以后离开了，去哪里？天上有个房屋，房屋比帐篷好太多了吧，对不对？所以像保罗所讲的话，我们就是。灵魂换一个地方啊，有个笑话说，有一个朋友啊，他的店呢搬迁了啊，换一个更大的地方做生意，结果他就去花店订了一个花篮啊，上面写的乔迁之喜啊，很好啊，对不对？那结果，这个庆祝的那一天呢，他也去了， 去了一看，哎呀，怎么搞，那个卡片不对啊，花是对的，卡片不对的，卡片怎么是安息主怀呢，也不是他的名字，哇，这个太不吉利了吧。结果他赶紧打电话给那花店，哎，怎么回事啊，我的花怎么上面的卡片变成这样子，不是我的。结果那个花店的主人赶快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赶快查一下，哦，抱歉了，那个我们把卡片放错了，因为那个花另外一个是送到葬礼去的，结果卡片对调了，你的超验之喜送到葬礼去了。不过他想想，哎，这也没有太错嘛，乔迁了吗？那位已经走了，到天上去了，换个地方住。哎，所以大家笑了啊，不用担心，只不过换个地方住而已了。所以一个人怕死是第一个原因，不知道往哪里去，其实我们不用了啊。第二个原因什么呢？这个大家比较concern，就是因为这个死亡可以把人的一切夺走。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朋友，我们所喜爱的一切的事情，我们的手机天天看的那些好的program，现在看不到了，会悲伤啊，对不对？这些都离开我了，难免了啊，难免。我们是有感情的嘛，是有情绪的嘛，是有依恋的嘛，啊，特别是家人、亲人不能再见了，亲人也难过，我们也难过，这个可以理解，这可以理解。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主耶稣已经战胜死亡了，是不是？战胜死亡什么意思？战胜死亡就是他复活了，我们也要像他，因为圣经上讲，主耶稣成了复活出熟的果子，他是出熟的果子，一个树的果子，第一个结出来了，接下来的结的会跟他一样。他既然是出熟的话，我们就是接下来要结的。他复活了，我们也会复活。他有一个荣耀的身体，可以到处走的，不受阻挡的身体，我们到时候也会有。不过时间还没到，时间还没到，那是什么时候？那是要在最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灵体是怎么回事？我们只能从主耶稣他复活以后他的那种行动啊，然后还可以吃东西啊，然后可以我们说穿墙，其实不是穿墙啊，他就是在什么地方出现就出现了，那还可以吃东西的啊，我们只能稍微能够大概可以了解一下，大概是那个样子啊，这个是人类没有的经验呐，啊，但是我想，我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复活的身体的话，我要做什么呢？还想不到做什么哈。我曾经有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到整个宇宙去看看，啊，看看金星是什么样子，啊，那个沙是多重，不知道哈，我们不晓得，不过。这个日子会来到，我们的灵魂离开这个身体，到天家跟主同在，那我们的身体就在地上朽坏了。等到末日的时候，复活的时候，神会赐我们一个所谓的灵体，属灵的身体，而不是是这个可以有形状，但是不一样的。我们不知道是怎么种情况啊。然后那里其实。保罗就说一句话，他说到那个时候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保罗是引以赛亚书二十五章那边神所讲的一句话，耶和华说我必吞灭死亡，就是说死亡不存在了，不是人消失了，死亡不存在了，就是永远活着。我们现在知道我们有永生了，但是灵魂当然是活着的，永生是一种境界，也许是一个境界了，我们永远跟神同在，这是我们的灵魂，但是我们肉体呢？肉体不能永远了，所以神会给我们一个灵体。所以死被得胜吞灭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会永远的存在，不只是一个灵魂，是有一个身体存在。既然这样的话不怕了，肉体总要过去的。另外一个，我们 失去是地上永不朽坏的产业，朽坏的产业，一定朽坏的产业。身体一切东西都会朽坏了，这个世界上都要过去，但是神已经应许给我们天上一个永恒的基业，永不衰残的这个基业。当然圣经上没有讲的太多，但是这个基业是不会玷污，不会朽坏，不会衰残。还有呢，我们在天上也会跟信主的亲朋好友永远的相聚。所以为什么传福音那么重要，带人信主那么重要，因为他们不但他们得到永生，而且我们会永远在天上相聚。所以这是我们的相信，这也是个事实，一定会实现的事情。如果这样讲，死亡只不过是个影子啊，像很多人讲的，不是能够真正伤害我们。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惧怕了啊，不惧怕死亡，不惧死亡，因为死将被得胜推灭了。因为我们知道往一个更美的地方去，我们也知道神为我们预备是更好的。那我们放心不下的这些，也许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这些事情我们交托给这位信实的主。即使我们不存在，因为主是永活的，你交托他，他就会看顾。我们要这样子的信心啊。所以第一个是认个相信，相信主，接受主，我们就不惧怕死亡。第二个呢，我们要能够追求，前面是关于死，这是关于生啊，我们活着嘛，我们何时要接受主存留我的性命，有它特别的意义跟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我们要能够尽情的追求，来认识基督，来荣耀神啊，这是在新约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很多很多次的。我们知道彼得到那里记载，他就离开了，之后就没有什么记载啊。这个《使徒行传》十二章以后，十三章后面都记载保罗的事情。但我们知道他最后，他后来呢，就是到各地方去传道，啊，带领信徒建立教会。啊，可以从他的彼得前书后书，里面可以知道啊，他写书写这些信给，这个小亚细亚的这些教会，啊 ，diaspora， 啊，这些散居的这些外邦人犹太人啊，都在一起，那给那个教会就是鼓励他们远离他们啊，主保留他的性命，也有他的美好的用意，就让他能够建立教会，能够鼓励信徒，帮助教会的建立，把神的话语带给主所喜爱的百姓。所以在他的彼得后书里面，我们上面可以看到，他说他强调信徒要分外殷勤，分外殷勤，要格外殷勤哈，讲了好多次。那也讲到说，要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有德性要加上知识，总共七次的加，里面有三个，有八个特别要加上这些德性。他还说，因为我们与得救以后，我们与上帝的性情有份，啊，在这个基础上面一直要加上去的。所以他鼓励信徒能够长进，免得说在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事情上不结果子，要有结果子，要有这个美好的。一个在这方面的一种长进，才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了。所以他在那里勉励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想啊，另外再提到保罗，其实也是这样的。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那边有提到啊，有两次提到什么呢？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啊。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那里讲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那另外一个三章十六节，这个大家可能更熟了，圣经神所默示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在地上存活，其实神有他美好的用意，我们不是白白的所谓的白占地图。神给我们生命气息，神给我们这一切，其实神有一个美好的用意，就是我们能够在地上做美好的见证，给我们更多长进的机会，能够成为基督的好的见证，也成为他人的祝福。所以我们要记得，不但是传递福音引人归主，我们在教会当中也知道努力去建立弟兄姊妹，帮助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都能够在知识、在信心、在信仰各方面能够有长进，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机会啊。最后我来提到一个可能大家都知道的这个人物 Kent Brantley 啊，这个人伊波拉病毒啊，在2013年在西非爆发。他呢，你看他是2014年的一个《时代》杂志上面，《Time》杂志上面，他是一个重要一个人物啊。他在这个希伯拉病毒爆发以后呢，他自愿到非洲去 ，Liberia， 在那里。他在那里展开2年的服侍。这个伊波拉病毒相当的凶险，主要是它非常厉害，死亡率超过70%，被感染以后70%-80%的机会就死亡，而且就算治愈有很严重的后遗症，因为肺部已经纤维化了，比起这个武汉呢严重很多。武汉是另外一种，就是感染以后人不知道，还可以几周里面传染其他的人。但是伊波拉的话，你一感染以后基本上就很难动了，那当然就传不出去了。这个人 Brantley 他自愿，他是 Samaritan Purse 的一个医疗宣教士，他自愿到那个地方去，全世界很多地方都可以去医疗啊，但是他要到那个地方去，结果他自己也染病了，没有多久他自己染病了。在染病以后呢，他躺在医院里面，他说了下面这句话，他说在往后的9天呢，每天我都躺在病床上，身体越来越不适，越来越弱，我向神祷告，求他帮助我在疾病中仍然对他忠心，无论我是生或是死，愿我的生命都荣耀他。这是他写下的见证。那后来当然美国把他从非洲带回美国医治，他存活下来，美好的见证。这是他留在地上，他知道神要用他，虽然是那个是个凶险的环境，他愿意去服侍那边的人啊。碰到当自己受感染的时候，他是这样的一种心态，无论生死都荣耀神。他的见证很感人，也激励了很多的人。我们对于死亡，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不再惧怕，但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如果神存留我们的性命，我们要思想我们能够为他做什么。盼望我们都能够在这段时间，当思考这个很严肃话题的时候，我们心中有一个肯定，就是我们相信这位主他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是生无论是死，无论我们活到什么样的岁数，只要我在这一生活着的时候，我做他美好的见证。我们去低头祷告。天父，到你面前，我们 要再次把我们献上，把我们自己摆在主的手中，因为知道你既然拯救了我们，你爱了我们，你保守了我们，我们就相信我们这一生在你手中是完全可以平安稳妥，无论你要怎么样带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都愿意顺服来追随你。我们谢谢主，我们软弱，求主添加我们信心，求主在这个特别的当世界在这个瘟疫蔓延的这种非常严厉的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心还是对你有完全的信靠，知道你在我们一生当中你必有你自己的带领，所以我们不惧怕，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反而要更要努力的在你的面前来用你给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来荣耀你的名，来见证主你自己的美善。我们谢谢你，求主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